主做圣功，心里真快乐，满心快乐，实在快乐，此种平安快乐，口舌难尽说，做圣功真有快乐。姊妹，初信栽培讲道录音带第十一讲，题目是圣灵的恩赐，由赵志恩牧师供稿。现在请大家安静，我们要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孩子们又来到了你的施恩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求你借着你的仆人向我们释放你的信息，传讲你宝贵的恩言，使我们领受你的话语，明白圣灵的恩赐。也求神的灵带领我们，使我们在真道上不断的进深，恩待我们，使我们多得圣灵的恩赐，好使我们和其他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因此得造就，得长进，能够容神一人，为神发光。感谢赞美神，你孩子这样不配的祷告祈求和感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现在我们要读两处圣经，第一处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第二处，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四节到第七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知识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下面请听讲道。
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圣灵的恩赐。在教会中啊，我们经常听见有人说，这人有讲道的恩赐，那人有祷告的恩赐，甚至还有人认为某某人有医病的恩赐，有说方言的恩赐。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认识圣灵的恩赐呢？作为一个基督徒，又应该如何得到圣灵的恩赐，并在神给我们的恩赐中有长进呢？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中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为此，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明白懂得这个题目，它是我们灵性长进所必须学习的功课，也是建设教会的重要门径。首先，我们应当知道圣灵的恩赐是从哪里来的，它有什么意义。其次，我们要查考圣经，明白恩赐的种类和作用。最后，我们希望每位弟兄姊妹都能追求圣灵的恩赐，并在神的恩赐中长进。愿神恩待我们，使听和讲的人都能一起成长。首先，我们要讲第一方面，恩赐的来源和意义。什么叫做圣灵的恩赐呢？ 按照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五节、十六节中的解释，恩赐就是恩典中的赏赐。我们基督教所信的神是一位满有恩典和慈爱的神。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说，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丰丰富富的，他给我们的看顾和帮助是一辈子也歌唱不完、赞美不尽的。但是更加重要的是，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叫我们信的人可以白白称义。基督徒的悔改、得救、称义、成圣，都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只有圣灵的感动能使我们悔改得救，接受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恩典，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到神特别的赏赐。神又将复活的生命，就是神永远活着的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有权柄做神的儿女。神的爱在我们心里，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和能力，有健康的身体、活泼的灵性，在工作上能顺利，在生活上有见证，使我们周围的人因着我们的好行为便归荣耀给救赎我们的神。这就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最大的赏赐。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到三十九节中，彼得讲得很清楚，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句话非常重要。每一个人在信主以前都有肉体的情欲，有犯罪的本性，神的灵因亚当的犯罪而丧失了。但是我们悔改信了福音，承认自己的罪，在神的面前借着基督的宝血洗净，成为圣洁，有神儿女的地位，我们就可以在生命和生活上逐渐成圣，我们就有条件可以接受圣灵所赐的各样福气。如果我们不承认自己的罪，不悔改，那么圣灵就不会到我们心中来。所以人要接受神的灵，首先要靠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使我们认罪悔改。人信主以后和信主以前相比的话，光景应该完全不同。我们知道旧人的行为是受肉体的情欲来驱使的，会打人，会骂人，会嫉妒，会纷争，会贪小便宜，会发脾气，目光短浅，只看到今生的利益，想不到来生的福气。人信主以后应该彻底的改变，我们各位基督徒的灵性经验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信主以后喜欢唱赞美诗、读圣经、做祷告，假如自己还不会祷告呢，就会请人家为我们祷告，看到弟兄姊妹有忧伤，就会去安慰、去劝勉，看到弟兄姊妹有缺乏，就会去帮助，把弟兄姊妹的困难看成是自己的困难。如果周围有邻里软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会去教导、去劝化，教会里面有需要呢，我们心里就有负担、有奉献，无论是奉献时间、精力、金钱，以致奉献我们自己的一生做传道的工作，这都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赐。正因为我们有了圣灵的恩赐，我们才愿意去帮助人，又愿意管理神家里的一切事。在侍奉的工作中，神赐给我们胆量、才能，并在造就弟兄姊妹的过程中也造就了自己。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必定会在生活中表现出神的恩典来，圣灵要与他同在，圣灵要给他能力，他的才能一定在服侍主和服侍弟兄姊妹的工作中表现出来。正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七节中所说的， 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哥林多信徒的各样恩惠，是使他们在基督里万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以致他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今天我们中国基督徒，特别在广大的农村基层教会中，许多义工原来也是拙口笨舌，不会讲话，没有口才，缺乏知识，缺乏能力，但在侍奉主的过程中，属灵的恩赐渐渐增长，他们既能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又能救自己和听他们教训的人。这样的事例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六节中保罗早已提到，并且劝勉鼓励我们要继续这样去做。因此，圣灵的恩赐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从神手里所获得的礼物，是神的儿女特有的一种权利，它既能反映神所赐给他儿女的一种救赎的恩典，也可说明每个神的儿女都有侍奉教会服务人群的一种才能。按照字义来看，恩赐既是出于神的恩典中的赏赐，也是神赐给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的一种特别的才能，我们用它来建设教会，传扬福音。圣灵给每一位得救成圣的基督徒在教会中都有一种托付，既要参与教会的工作，又要侍奉我们所信的主。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恩赐的源头是赐恩的主和圣灵，恩赐的对象便是每一位蒙恩得救的信徒。只要你是一位真正得救的信徒，就一定有服侍神的恩赐。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教会中都有贡献，都应该奉献自己，把自己的才能服务于教会。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中说过，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有位布道家给恩赐下过这样一个定义，恩赐两个字的意思乃是恩典的彰显，这个字是指神为着建立教会而赐给每一位儿女的礼物。各样恩赐都是神所赐予的，他的目的是要使人得益处，使教会被建立，使神的名得荣耀。圣灵的恩赐并不神秘，只要我们得着圣灵的能力，我们会有爱心在各自的岗位上去服侍神的教会，做有益于人民群众的事。这就是神给我们恩赐的意义和目的。今天在建立教会的呼声中，我们必须发掘神赐给个人的恩赐，我们要鼓励大家切慕属灵的恩赐，我们愿意每位弟兄姊妹用爱心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让我们已有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为主所用。接下来我们要思考第二方面，恩赐的种类和作用。有关圣灵恩赐的种类主要记载在保罗书信中，其中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八到十一节提到九种，二十八节提到八种，罗马书第十二章六到八节提到七种，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提到五种，这样加起来一共就有二十九种，除去重复的仍有二十四种之多。如果把这些属灵的恩赐分类，大约可分成四类。第一类是教导方面的恩赐，其中有按照信心程度说预言的，有专一从事劝化工作的，有说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的，还有先知讲道的口才，能把神的话语深入浅出的传讲的清清楚楚的。第二类是服务方面的恩赐，其中有做执事的就当专一执事，治理的就当殷勤，施舍的就当诚实，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还有帮助人分辨是非、辨别诸灵的恩赐等等。第三类，有超自然神迹性质的恩赐，例如医病的恩赐，能奉主的名使人身体得医治，心灵得释放。行异能的恩赐，就是借着神的权柄能力行神迹奇事的恩赐。说方言的恩赐，是指发出一种一般人无法了解的奥秘语言，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赞美神的语言。还有翻方言的恩赐，这是指翻译解释方言的能力，目的是造就教会，激励肢体。第四类，有特别圣职的恩赐，例如使徒、先知、教师、传福音、牧师等等，他们是福音的使者，能传讲神的话语，能教导信徒明白圣经的真理，并能深入群众，用各种方法带领人信福音，进而牧养教会、管理教会，使整个教会成为基督荣耀的见证。使徒彼得在他的书信中，虽然没有提到那么多的种类的恩赐，但是他也曾将恩赐简单的归纳成两类，第一是讲道的，第二是服侍人的。他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十一节中说过，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若有讲道的，就按照上帝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上帝所赐的力量服侍。无论是动口也好，动手也好，一切恩赐的目的是要使人得益处，叫上帝在万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圣灵的各种恩赐虽然不可能人人都有，正如保罗所说，个人领受上帝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哥林多前书七章七节。但圣灵随己意都分给每一个基督徒有一定的恩赐，每位基督徒或多或少的都能得到上帝的恩赐，每位基督徒都不能轻忽自己所得的恩赐。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十五节中说过，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之所以能够战胜魔鬼的试探，从软弱跌倒中得以坚固，正是因为神的恩赐在我们身上起作用。罗马书一章十一节，我们每位基督徒能够在基督里万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也是由于神给我们特别的恩赐。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至七节，一切的恩赐都是上帝所赐的，神为什么要给我们有说不尽的恩赐呢？按照圣经的记载，恩赐的功用和作用大约有两点。第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七节中说过，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这里的显就是彰显、表现。每一位基督徒只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都是被圣灵感动，也都是属于圣灵的。一个属灵的人在个人的生活中都能表现属灵的恩赐。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基督徒的反应，他们认为自己灵性差、能力低，不能为主做什么工作。其实随着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圣灵必定会分给我们一些恩赐，或做教导，或做服侍的工作。心中有了爱，有了感动，就有为主做见证的能力。圣灵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使我们从罪恶中转向成为神的儿女。圣灵既然印证我们有得救的凭据，我们就有神的生命，我们就能结出圣灵的果子，有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神就会让圣灵的恩赐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这样，首先我们自己得造就，其次使得弟兄姊妹得到好处。 只有个人在主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我们才有基督的丰盛，使大家得到爱的满足。所以神恩赐的第一个作用是使我们每个信主的人在主里面得到恩典和生命。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23节中说，神的恩赐使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得到永生。恩赐的作用首先在于造就自己，成为一个合乎神用的器皿。每一个基督徒得到了主的爱、主的能力，就会在服侍教会、服务弟兄姊妹中显出能力来。主的恩典随着我们跟随主、服侍主的经历，也就会多而又多，我们自己也得到天天的长进。第二，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12节中提到恩赐的另一个作用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神给我们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但各种恩赐要相互搭配，彼此分享。首先，我们要奉献出五饼二鱼。其次，主耶稣要把饼和鱼分给门徒，让所有的人吃饱。神的目的不单让我们个人在主里蒙恩，还要把我们的才能施展出来，让弟兄姊妹得益。我们知道，个人有个人的软弱，个人也有个人的长处。上帝所造的万物虽然各从其类，但是天地之间没有一件事是完全相同的。虽然每一片梧桐树的树叶外形相像，但仔细比较就知道各有不同。就是双胞胎，外人看来很像，但父母一认便知道其中哪个是老大，哪个是老二。为此，我们个人要互相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但也不要否定自己的长处，要照着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保罗把教会比作基督的身体，而每位信徒就是这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每个肢体各有不同的用处，但必须搭配得好，才是一个健全的身体。各位弟兄姊妹在教会里的职分可能有所不同，信主的年限也有长短之别，但上帝给人的恩赐却没有高低之分，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在各样的恩赐上都全备，因为我们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每一个蒙恩的人也一定会有他的特长和贡献，我们不能过分自高，也不可太过自卑。神给我们各样恩赐的目的不是为了炫耀自己，更不是为了产生嫉妒纷争，而要彼此服侍，借着神所赐给个人的恩赐，把基督的身体建立起来。若不发挥个人的恩赐，主的教会在地上也就难以建立。这就是恩赐的第二个作用。为此，我们更当求得造就教会的恩赐，这也是我们每个信徒应尽的本分。接下来我们再来思考第三方面，恩赐的追求和成长。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第一节、12章最后一节分别说过，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圣灵的恩赐虽然是神所赐，但每个人不能轻忽所得的恩赐。提摩太前书4章14节，而且要在神所赐的恩中天天有长进。恩赐需要常常操练，才能使每位基督徒在主的教会中更好地为主所用。保罗曾经尽心竭力用诸般的智慧劝解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哥罗西书1章28到29节，他并且为此劳苦， 保罗在此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5章中曾经讲过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神给每个人的才干不一样，有人也许领受了5000两银子，有的领受2000两银子，有人也许只给了1000两银子。如果我们当中哪位仅仅因为只领受了1000两银子就把那1000两银子埋藏起来，那么天国的君王回来就要责备他是个又饿又懒的仆人。相反，如果好好使用他已有的才能，并且在使用过程中使才能增加，主人就要称赞他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因为他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主人要把更多的事派他管理。主还会允许使用才能的仆人可以进入天国，享受主人的快乐。这个比喻说明恩赐不但要追求，而且要在使用中长进。恩赐每位信徒都有的，因此要发掘，每个人要找出自己恩赐的所在，通过使用使我们所得的恩赐逐渐显明。但是恩赐不能强求，圣经中所列的各种恩赐也不可能人人都有。例如人要有传福音的恩赐，必定要对福音的中心有所领会，并且能表达得很清楚，才能使人有所感动，使人接受。因此不是每个人都有传好福音的恩赐，但是人人都应该为主做见证。又如治理教会的恩赐，必须要有行政管理的能力，就是要有组织的能力，能够善于管理，使教会组织进一步走上轨道，大小事情都能处理得井井有条。这种恩赐也不是每位基督徒自然而有的。有一些恩赐圣经时代有，但不一定每个时代都有。例如使徒和先知的职分，早期教会有，现代教会不一定有，但每个传道人都应有使徒和先知的使命。又如圣灵在古代启示人写了66卷圣经，现代人虽然也能得到特别的启示，可以把福音传得全备，但现在不需要写另一本圣经了。至于超自然的恩赐，例如行神迹、启示、说方言的恩赐，根据圣经我们更不能妄求，因为自然规律乃是神所赐，人根据自然法则，有病看病，有病吃药，这是保护身体的必要手段。人人应该注意卫生，防止病从口入，人要注意清洁卫生，这也是圣经从来都不否定的。有些神迹奇事虽然圣经记载有，但后来的人就会受到限制。例如耶稣能给人医病，但保罗就不能给每一个人医病。有一个以弗所人叫特罗菲摩，虽然他随同保罗从希腊经过马其顿，又到亚细亚，甚至在耶路撒冷和保罗一同被捕，后来又和保罗一起工作，但特罗菲摩病了，保罗就不能医好他。在提摩太后书第4章20节，保罗称特罗菲摩病了，我们就留他在米利都。彼得是耶稣的重要门徒，他也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医好害热病的岳母，马太福音8章14节。按照雅各的讲法，信徒中有人病了，可以请教会的长老来替他祷告，但必须奉主的名用油抹他，雅各书4章4节。这在当时乃是一种公认的药物治疗。由此可知，我们不能妄用医病的恩赐，因为这是一种除了耶稣以外其他的人都要受限制的恩赐。又如说方言和翻方言的恩赐，虽然在当年的哥林多教会盛行， 但保罗并不提倡，特别在教会公开的场合中，他主张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哥林多前书14:19，因为说方言未必造就人，哥林多前书14:17，也容易给人造成一种混乱的感觉，哥林多前书14:23-33。由于在当时的哥林多信徒中，可能有一种竞争的成分，甚至认为说方言的恩赐更重于其他的恩赐，因此保罗在专讲恩赐的哥林多前书12-14之间，突然插入那段极美妙的爱的篇章。他在13:1中甚至强调，如果没有爱，方言的恩赐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因此某些恩赐虽然真实，但使用不当也会对教会有害。保罗提倡要追求先知讲道之能，因为这是造就教会的恩赐。造就教会，首先就要使教会在圣经真理上得到建立，其次必须给痛苦忧伤的人以安慰，让他们在心灵上得到医治。除了造就安慰，还需劝勉人，劝勉的目的是要鼓励信徒在灵性生命上有长进，多做容神一人的事。总而言之，个人所得的恩赐要在爱中有长进。爱虽然不是恩赐中的一种，却是超过所有的恩赐。各种恩赐都有时间性，正像圣经中所提到的许多恩赐，不但不可能人人都有，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10中特别强调的。将来有一天，即便是先知讲道之能，也必将归于无有，唯有爱是永不止息。这就是基督教的永恒真理。在这里我要做一个见证，最近在上海有一位未成年的女孩子，因为听了福音，知道神就是爱，耶稣基督为了爱世人而舍身流血，人间最大的冤仇隔阂都要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因此当有一天她知道母亲和婆婆有了一点矛盾，彼此都不讲话，那个女孩子就从门缝中塞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亲爱的妈妈，上帝就是爱，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为什么不能用爱和婆婆讲话呢？她的母亲看了这张纸条，万分的感动，当即使家庭重新有了欢笑。这是一个生动的见证。那位女孩子也许没有多么大的才能，但是有了基督的爱，就能使人间的隔阂消除。保罗在哥罗西书3:14中说，爱是联络全德的，所有的恩赐都要在爱中才能成长，否则人们虽然获得神赐的各种才能，却成了骄傲、嫉妒、纷争的资本，岂不是失掉了恩赐的最大作用吗？因此恩赐必须在爱中才能成长，个人只有在爱中才能得到造就。肢体之间有了交通团契，灵性和物质上有了分享互助，教会也就在爱中得到了建立。恩赐的长进还需要靠自己的追求，人要努力学习，专心侍奉，才能有进步。若是讲道对圣经却不熟悉，如何能照着神的圣言讲呢？如果要服侍却没有完全奉献的心，怎么能服侍得好呢？耶稣说，凡祈求的就必得着，马太福音7:8。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丰丰富富，不单在自然界， 更重要的要在人群中、弟兄姊妹中去学习侍奉神的功课，提高自己的灵性素质。因此，我们既要凭着信心去领受神的恩赐，也要在基督身体的合一中施展自己的才能，并且在我们各自合适的岗位上彼此敬重，互相扶助，圣灵就会在我们中间运行，神的大能大力就会在我们身上显出莫大的恩典来。愿主祝福我们众弟兄姊妹，既能发现自己的恩赐，又能善用自己的恩赐，在爱中建立自己，直到永远。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阿们。
现在我们要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今天你借着你仆人的讲道传出了你真理的信息，使我们都保得了你的恩典。你的话语如同甘泉，滋润了我们干渴的心灵。愿主将圣灵的恩赐赐给我们，使我们满有圣灵的能力去服侍教会，服务人群，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求神使我们在爱中追求长进，既造就自己，也造就肢体，使教会在爱中被建立，福音得以广传。孩子这样不配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现在我们要唱赞美诗新编第358首《邻舍就在身旁歌》。
Thank you.
请大家一起用主导文祷告。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请领受主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从现在直到永远。阿门。